难得哈，也是那个一年最后一天，我能来站在这里，感谢杨维牧师，也感谢神吧。今天呢是2018的最后的一个主日，所以呢有幸呢这个机会呢和弟兄姐妹分享，很感恩。那我们现在是辞旧迎新啊，新旧交替。那我分享一点新旧的话题呢，就是新人辞旧，可能这个题目就有点问题啊，慢慢来。既然是新人，哪还有旧的，是吧？既然是旧的，这有旧的还没辞，你就有新人，是吧？这是一个好好思索的问题。我们新人是新的是什么呢？辞旧辞的又是什么旧呢？所以呢我们讲道呢，就从道开始，从圣经开始，我们去思索这些信息。圣经中呢提到新人的经文呢有四处，我们看看第一处哈，这是撒母耳记上的第十章六节，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就是扫罗，大卫前面那个以色列王，撒母耳是那个先知，他刚高立完他为新王，其实他高立他的时候他就是个农民，他还不是王，所以呢那当然那个扫罗就有点傻乎乎的，你高我为王，我是谁呀？所以呢他就给他一个预言，他说你离开我以后，你就会碰到一帮先知，耶和华的灵要感动你，也会感动他们，你和他们一起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就是这一节的来由。还有一个呢，这个是圣灵，这个新人呢是与圣灵的感动有关。其实我们的新人基本上都是这样。这是以弗所书2:15的，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变成了和睦。这里面刚大概不知道，为要将两下，这个两下是指什么知道吧？是指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这节经文呢是说，神呢藉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呢，是人与神合一；借着主耶稣的挽回祭呢，人与神重新和好。那么人与神重新和好呢，是以色列人也是人，外邦人也是人，我们这两边人同时在主耶稣的挽回祭里面与神和好，那么你们两个自然就什么合一了，是吧？就是这句经文的意思。所以呢这句经文的新人呢，就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合为一，成为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什么呢？教会，一个群体。你是基督徒，我也基督徒，这个概念是群体呢还是个人呢？你自己慢慢想，对吧？ OK， 所以说这是一个群体教会啊，这个教会呢是从古到今所有的，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这个新人呢是藉着主耶稣造就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新人。所以呢这两个出的新人呢，一个是圣灵感动造就的，一个是耶稣的死造就的。所以呢这两处的新人呢，都与三位一体的神有关。我们今天的新闻，你们看他们经文也不在这里哈，这是今天的经文。新人，我们今天分享的新人呢，是来自以弗所书的另一处经文，就是我刚才给你了，就是这一处经文。我们刚才我们念一下吧，好吧，一二、啊，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心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新人出来了。新人是什么呀？这个新人跟刚才那两个新人不太一样。这里呢提到新人和旧人， 这里的行人呢，大家应该猜到吧，就孙荣姐夫刚才说的基督徒，这个行人就是基督徒。我们信主呢，受洗呢，成为基督徒啊，按经文所说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心智改换一新，又成为了基督徒。这个几节经文呢，就好像是一个受洗课程，看出来了吗？20-21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经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是我们慕道阶段是吧，就是我们有的到你到教会里来跟我们一起弟兄姐妹查经啊，听道啊，甚至有的人会帮助你生活上的帮忙呢，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也会给你传讲一些，就是不同的渠道，我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是一个理论的认识过程。但是你像一个大学生，你学了一个专业，拿到毕业证是吧，你就要去实践，那么你学了他的教，学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道理，那么接着你就要实践。那么22节说什么，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些经文也不是好理解，把旧人脱了，我是个人，我是个旧人，脱了我脱了啥，脱不下来的对吧，旧人脱了旧人，这句话不通。他说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而渐渐变坏的。这是什么，什么是旧人呢，旧人就是私欲，被自己的私欲迷惑而变坏的，这就是旧人。那么我们要脱去这个旧人，我们等一下就详细一点。那么23节呢，就是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个是叫什么，我们的慕道友的程序，这个渠道，这一段已经到哪里了啊，我到教会慢慢也变好了，可是呢我不一定，有好多人学了好长时间才基督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好的信仰，是叫人行善的是吧，他行为有一些改变的，但是呢他就是不信耶稣对不对，那么你行为变了一些，学到好的了，那么你还不一定信耶稣。那么这个心智改换一新呢，那旧人他的心智是被私欲迷惑的，那么这新人呢，他的心智改换一下，就是心呢就不要被私欲所迷惑了，那么这个私欲那个位置谁去做啊，对，就是第一节那个20节说的，他的道，他的教，他的真理，换一下，换个位。所以说呢又要将心智改换一下呢，把主的道，主的真理放进我们私欲所占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吗，心智改换一新。24节呢，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把这句经文呢翻译的直一点是什么呢，新人是怎么成就的呢，新人就是我们的心变了是吧，我们的心被耶稣占了，我们那个受洗的时候要问你一句话，你愿意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救主，后面那句什么，作为你生命的主是吧，这要问你的，作为救主花一瞬间的事，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就是我要把我的心交给主耶稣，就是第那个23节的事，那么我的心交给耶稣你知道吗，是不是你的心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呢，心改换一下就是以耶稣的心为心，你有很多话，我们还有一句话是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是吧，也控制我们，但是呢穿上新人什么意思呢，穿上新人就是我们那个心被换了，我们的行为就要跟心一致，我们行为上就要照着那个啥主耶稣的道去行，这就是穿上新人。我们的新人在哪里啊，新人是在心里面，所以呢要穿上新人就把那个新人往外展示出来，有行为表达出来，就好像你穿那个衣服 那么脱去旧人，我们就明白了，我们旧人是被私欲的，就是被私欲占据那个心的。那么私欲占据的心表现了很多行为，对吗？这个行为就是旧人的行为，你要把那些行为脱去剪掉，那么就是好像把旧人的那个脱去旧行为上的旧人，增加新人上的行为，就要脱去旧人，那个穿上新人，就这个意思。原来我也是，哎呀，这个也不知道以色列的那个保罗他们用什么话，你说的这个道理了。我们看看以下的过程，我们可以分成以下四个步骤。新人，第一是慕道啊。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是慕道阶段。第二阶段，脱去行为上的旧人，是吧？旧人他的心智是被私欲迷惑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不以神为中心的，这种人就是陷入最终了，是吧？他的私欲占据了他那个心，那么他就不以自我为中心，那么我那心当中做主的是我，不是神，他就会陷入最终。亚当也是这样进去的，那个夏娃也是这么进去的。那么呢，这个心是私欲坐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哪些行为啊？我给你举一些例子哈。你那个心没有神的话会怎么样？其实人神呢给我们放了一个东西，放了一个灵在我们里面，但这个灵一定要去找神的。其实我们在心里面把神挪掉了，他就找什么呢？他就会找别的神去了，找偶像，对吧？就是拜偶像了。我一定要叫你来找我的，结果你把我挪掉了，那么你那个心就乱找了，迷惑了，他就找偶像去了。然后呢，会发怨言，说谎言，也会恼恨，也会心中苦毒，也会嫉妒，也会骄傲。所以这一大堆，当我们的心被私欲占领的时候，那我们的心所引出来的行为呢，就是这一堆，就是罪的行为，诽谤啊都有。所以脱去行为上的旧人呢，就是我们在脱去这些由私欲所掌控的，减少或者停止这些行为，就是脱去行为上的旧人。那么第三阶段呢，就是觉知信主，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怎么的改法呢？就是把私欲占据的心呢，那个位私欲的位置让给神，让给主的道，让给主耶稣。所以呢，让主耶稣的旨意来占据那个我们的心，就简单，就是觉知信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是吧？又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心智改了，第四穿上新人。所以呢，雅各书呢，他告诉我们有一句话，就是什么？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吧？我不知道你们理解什么是死的信心。信心死的那还叫信心？死人叫人吗？死人是人哈，我一直想这句话也挺好意思。死人是人吗？死人是人。那么死的信心是信心吗？也是信心。所以说，这个圣经嚼文嚼字的时候，真的是很麻烦的。死的信心还叫信心，对吧？我说雅各怎么说的？既然是信心，就不是死的；既然是死的，它就不是信心。信心肯定是活的，对吧？怎么说呢？什么意思呢？没有行为的信心呢是死的，是什么意思啊？那个一个种子啊，放在地上，如果它不发芽、不成长、不开花、不结果，我问你，那个种子是死的是活的？你不知道是吧？哦，我也不知道，谁都不知道那个种子在那里，也不知道那个种子是死的是活的。要是要学量子力学就知道了。有两个态是吧，生和死，对不对？你们学量子力学，生和死两个态，双态它都可以的，还有个生死，就是未知态。好了，那么雅各呢，我们的信心呢，就我们刚才我们信主了，我们的主坐在我们这个心上了，我们的信心变了。如果我们这个信心在行为上还没有表达出来的时候，就好像那个种子在地里边没有发芽，没有开花，没有结果。所以呢，这种信心呢，我也不知道是死的，也不知道活的。我不知道你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知道不知道那个信心死的是吧？你肯定说我这个信心是死是活的，因为那个信心，我们觉知信主以后，就好像一个信心的种子放进我们的心中， 但是呢，我们的信心要变，要活呢，就要有相应的行为做见证，就要发芽。这发芽怎么发呢？从心跑到肢体上来，变成行为，这就是穿上新人。所以呢，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的形象在哪里啊？在我们心中，就是耶稣的道，就是耶稣的道理，就是耶稣的教，放在我们的心中。那么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呢，就是我们的行为要表达出我们心中的神的形象。圣洁是什么？圣洁指什么？圣洁指心，也指我们行为不要犯罪，是吧？所以圣洁仁义要有爱，我们行为要有爱，就是我们心中有一个神的形象，有爱，有他的道，那么我们就要有真理，活出来要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这句意思。所以呢，我们现在把这个新人解决了。新人呢，就是我们的心改掉的人，有新的心智的人，这就是新人。这个新人啊，不一定会穿出来，不一定。我们现在是不是新人？我们还一直在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漫长的道路上，对吧？一直是在一生的道路，所以是新人。我们人是新人，因为我们的心是新的，可是呢，我们的心总是被一个东西盖住一样，穿也穿不出来，旧的还被也脱不去。我们说不见旧人哭，也不见新人笑，好像没变。好了，我们现在看辞旧。所以我们新朋友呢，经过慕道呢，脱去行为上的旧人呢，觉知信主呢，穿上新人呢，又成为新人的一个四个阶段。但是这四个阶段哈，慕道、脱去旧行为上的旧人，就是行为改变，觉知信主心改变，然后新人有新的行为，这四个是不一定是按次序发生的，知道吗？可能是会颠三倒四的。什么意思啊？你脱去行为上的旧人，你觉知信主，你还要去脱去上行为的旧人。你脱去行为上的旧人，你那个慕道是啥？慕道是对耶稣的认识，是吧？我们脱去旧人，我们认识觉知信主，我们还会回去什么？增加我们对主的认识完了吗？我们还要回去认识主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成为新人以后，我们对那些过程会反反复复的，不知道谁在先，也不知道谁在后，会互相交叉，不一定是同时的。所以呢，他我们成为新人呢，也会同时也会穿插这四个阶段。所以我们成为新人，就不是说这四个阶段就结束了。所以呢，这个四个过程呢，受洗后还要继续的，不是不会结束的。我们还要继续认识耶稣，对他不错误的认识呢？你知道对耶稣的错误的认识啊？我们有的人，等一下我跟你讲一讲哈，要改正。我们还把新的不断的加进对耶稣的正确的认识，就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也要不断的纠正过程中，这就是那个慕道那个阶段的持续。我们脱下行为的旧人，我就不用讲了，我们都很明白，脱不完的哈。时不时我们那个旧人就跑出来了，就是保罗的感叹。还要穿上新人，我们也永远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耶稣的话要活出来，活出耶稣的爱，我看一辈子也是一直要一直活下去的，也不会停的，停了就死了，所以也别停了。所以成为基督徒以后还是要继续的，所以这四个活动还是要继续。那我们现在看看新人辞旧，我给你辞个辞的旧是什么呢？我们辞旧叫辞去呢不正确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辞旧呢，不是光辞旧，没有更新不行。如果没有新的东西进来的话，那个旧也辞不了，不好辞的。所以我们的辞旧呢，是跟更新是同步的。我们有做那个，好多人在这个做光顾的时候，有个误区，你知道吗？就是学心理学那啥的，叫人诉苦，知道吗？诉苦就把苦里面的苦的东西倒出来，知道吗？就好像我们辞旧一样，你让他的苦辞倒出来的时候，那个苦啊，佛教都知道啊，那个后面的苦后面什么还是苦， 苦苦苦苦苦，他就越倒越多，越倒越多，他不会停的。有的人以为那个是那个水浆，他倒了倒他会停的，那个苦水是永远都不会停的。因为什么原因知道吗？那个根，那个、苦来自于哪里啊？我们的心，我们的根，那个心那块根，它没有放上那个什么新的东西，是吧？如果你没有圣经的道理给那个人放进去的话，你叫他整天跟你诉苦啊？我看一个传道，一个牧师啊，你一天24小时陪着他诉，你就陪着他听他诉。如果我们的道不进去的话，他不会听的。所以说，我们吸得多生命更新呢，要既要更新，也要辞旧，要把旧的不好的弄出来，生的进去，只有新的进去，旧的那什么自然而然就减少了。没有新的，我们旧的真的是去不掉的。所以呢，我们要减少那些错误的或者不好的行为上，要减少那些不好的行为，要减少新的行为，在知识上也要不断的要更新对主的认识。这就是什么？这句话是第四次提到那个主的耶稣，那个新人的，是哥罗西书3:9-10，我们念一下。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脱去旧人，你看到吗？他两个还脱去旧人的行为，他这一节经文保罗分开了。脱去旧人是什么？就是心换掉。脱去旧人的行为就是什么？把那个新人的行为，把那个旧人那个不好的那些犯罪的行为去掉。你看两个是，他把心和行为分开了，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分开了，穿上新人。是什么？我们的心交给耶稣了，这就传染新人。那么这新人在知识上要更新，就是我们对这个知识是什么知识啊？没有别的知识，告诉你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知识就全是关于什么？耶稣的知识，关于基督的知识，这就是这个知识。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形象什么？就从外表活出来。所以他这句话就说的传染新人，我们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也要变成新人，跟那个什么改换一新，要变成新人，然后呢还要穿上新人，这两个就对立了，这句话就好明白了。所以呢，我们讲新人的辞旧呢，我假设有知识的辞旧，这是对主耶稣的认识，要不断的更新辞旧，那还有行为上的辞旧，也就是什么，我们要不断的把旧的不好的不良行为去掉，然后呢还要新的有益于人的行为不断的更新进来，就是知识和行为。我们来再花一点时间知识的辞旧，知识的辞旧呢，就是对主耶稣认识的辞旧。我们知道呢，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说把旧约中指着说，把经文中指着，圣经中指着说他的话讲给他的门徒听，叫他们知道这些话必应验。这耶稣在世的时候常做的事情，圣经就是什么？关于主耶稣的知识的最关键的来源，它是教材啊。然后呢，还有一个事大家不要忘了，它而且是标准。圣经是教材，又是标准。我们现实当中的教材和标准往往什么？标准是政府的，是吧？教材是大学的。这两个要分开，但是我作为我们的圣经既是标准也是教材，我们学出来的对耶稣的认识是来自于圣经，但是呢，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都好多人，我们在经过生活的那个不断的那个实践的时候，我们会在圣灵的实践中的更新，圣灵的实践的带领，我们会更新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这个时候你看到我们基督教那个教会史上发展的过程中，这个人说耶稣是这样的，那个人说耶稣是这样的，这个时候我们回到哪里啊？圣经。所以它既是我们的来源，也是我们的标准。那么我们耶稣的知识呢，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的来源，就是圣经。当然还有一个来源，就是我们个人的实践，我们不同的信主的这道路上，成圣的道路上，从实践当中来得到关于耶稣的认识，而且这个认识是五花八门，千姿百态，一人一个样，但这些认识都要拿到圣经前面来校对。所以我们两个来源，一个是文字上的，一个是实践上实践生活的。 所以基督徒呢，既可以从神迹圣经中学习呢，也可以在实践中加深，不断的查经。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不断查经，不断的侍奉，说查经侍奉，查经侍奉，查经侍奉，这两个在两个交替的过程中呢，我们不断的认识，有文字到实践，有实践到文字，不断的反复，慢慢认识主更多，在知识上不断的更新。这句话很像我这个讲，像什么，像马克思主义吗，是吧，实践理论，实践理论。其实在我们学耶稣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看看哈，这个认识的对知识的辞旧哈，不仅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看第一代门徒哈，第一代门徒是彼得，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哈，他们跟随主耶稣大概有三年多的时间，他们是接受主耶稣的亲身教导，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呢，也是弯弯曲曲，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再跌倒，所以慢慢的明白主耶稣更多。我们看他们一个简单的看他们一个认识的进展过程。这是什么？彼得约翰他们开始来耶稣身边，耶稣说什么？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什么？吃饼得饱，基本民生。看到他人们认识耶稣能干什么？能给我饭吃，这是最基本的第一步。他们认识耶稣是这样的人，耶稣能给他们饭吃，他能行神迹给他们饭吃。哦，耶稣是我的衣食供应，这是第一步。为了吃的来到身边，但是为了吃的来到身边，对不对啊？对不对啊？也对，是吧？耶稣没有拒绝他们，耶稣照样用神迹给他们饼吃跟什么东西，是吧？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不全对的原因是在哪里呢？我们为耶稣找吃的对的，但是不全对。我们有个例子哈，玛利亚跟他的姐姐什么马大是吧，他告诉那个马大，就为了给耶稣在他家里讲道了，他就给他准备饭，他干什么？他就很烦，对吧？为反一时担忧。但是呢，他结果他就跟他当时耶稣说什么话？你们更应当向玛利亚追求那上好的福分。你到耶稣这里来，他不仅是可以给你吃的，但是他还可以提供什么天上的粮食。你不一定不要仅仅停止在我到你这里来只为了吃饼得饱，而这个时候他的门徒认为耶稣是只是给我吃饼得饱，基本民生。为了这个问题啊，到后来谁有一个人还是没变，后来有些人变，犹大变了没有？到后来犹大还是停在这个地方，他把耶稣都卖了，给得了多少钱？得了什么？30块钱。犹大那个变化，他说你可以看到犹大对耶稣的认识没有变，是吧？他一直到死还停留在吃饼得饱。有的。后来主耶稣升天前呢，门徒问他，他们聚集的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本来是应该他们对耶稣认识会更多了吧，也是认识更多了，但是他们也没有认识到。问耶稣说，也就彼得、约翰他们，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门徒又长进，又长进了没有？对耶稣的认识长进了没有？也没有长进，也有长进。为什么？他开始来到耶稣身边是什么？是为了吃饭得饱。他现在是，哎，耶稣好像很厉害啊，他要可以给我们建国，给我们复兴以色列国。所以说他们从那个什么基本的民生问题跳到什么关心国家命运，关心民族前途了。他对耶稣的认识呢，已经跟他的国家呢，跟他民族类挂联起来了。好像耶稣不只是在吃饼得饱这种问题上，他还能干一点大的事情。结果他大的事情就是为以色列复兴建国。那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什么时候了？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还在哦，你是要帮我建国的，好一点了，从那个衣食父母啊，变成那个叫什么大将军呢？开国皇帝了。耶稣是这样吗？我们知道，我根本不能停在这里。但是呢，我们看到第四后面，保罗在《使徒行传》 三章六节，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我拿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彼得对耶稣的认识全变了。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时候？圣灵已经降临了。这也是啊，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只有在圣灵的帮助下才能慢慢对耶稣的认识正确过来。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拉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就对那个瘸子说，就是他在圣殿前面，他要去圣殿祷告，面看到一个瘸子，他就说：“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拉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所有的是什么？既不是面包，也不是以色列国了，他所有的什么？变成耶稣了，长进了。所以说耶稣就是他的全部。这个时候他已经到那个点上了，这个彼得已经上来了。那我们看看那个谁，你看看约翰，他们两人差不多都经历这一次了。约翰在启示的最后说什么？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他也没有说：“主啊，你帮我建立以色列国。”他说什么？我只要你自己。我们一首歌，大概就是这句祷，这是使徒行传最后的祷书第二节。主啊，这是约翰的最后一个祈祷。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就是那个我们有一首歌叫什么？我只要主自己，是吧？我不求别的了。约翰也到这个程度了，彼得也到这个程度了。看，从医师到政治建国，到最后从属灵上的突破，主啊，你有个天国，我只要你。变了，所以说认识他们也是这样的。好了，那么我们呢？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太快了，你知道什么意思？你可以发生在一个小时之内，因为他所有的这些放在哪里了？放在这本圣经里了，我们就被他便利多了。所以呢，我们的信主过程呢，认识主呢也是类似，但是我们是个缩短的，看电影啊，是非常短的。你看我们出国时呢，在教会里，我们知道教会的人很热心，我们有困难的可以帮忙。你们有谁跑到教会来是不带着帮忙的心来的？我是带着帮忙的心来的，因为我想我根本都不知道什么教，我知道我带我儿子，你可以把我放在那学学英语，这是我的，还可以帮我大家找找工作呀，像什么学好啊，我的教会那个教会人多，这些东西都帮我们解决了不少。第一个我们呢也是解决民生问题。后来呢，我们在教会听道，我们跟耶稣彼得他们不一样，彼得听耶稣的道也没听出什么道来，是他一塌糊涂的了。你看，不要期待着，哎呀，耶稣跟我身边多么好啊！你看耶稣跟彼得身边怎么样，一塌糊涂。所以呢，我们下一步呢，就会在那查查经啊，那我们知道哦，还有永生这么好的事情，行，我就稀里糊涂的信主了，我把永生也给他烧上了，是吧？所以这第二个点。最后呢，我们再读读经呢，我们还从其实基督徒很贪的哈，基督徒是比较贪的，对吧？从民生到永生，我们都全部给他搭上。最后呢，我们知道了，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主宝，是保罗说的，在那个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因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哦，原来耶稣才是最好的，对吧？但是呢，我们的知识上来了没有？谁都会读这句经文。差不多也都会背，我一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你都会背。知识是上来，我们知识上的多快呀，哇、哦、一下就上来了。可能有的人经过好多年呢，如果你读到了这些经文，在那个墓道呢，在阶段那个，如果你教会那个培养的好的话，这些东西你一会就上来了，不要那么三年半年的，我们几个月就给它搞定。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感谢彼得、约翰、保罗他们，他们用一生的经历呢，诠释并记录下神的启示。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借着读圣经呢，就可以比较系统的了解主耶稣的知识，神的恩典哈。所以，但是呢，认识主耶稣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作为基督徒呢，要不断的追求，要认识主耶稣更多，这是一些理论上的哈，要从实践上去认识的。这是说知识上的更新。第一代信徒有，我们到现在我们也有这些问题，等一下我们讲这些问题啊。第二个是行为的辞旧。其实呢，我们那个以弗所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呢，是我们刚才的主题经文，二十五节我们刚才那个杨牧师已经读了，这里就是一个具体的辞旧的菜单，一个 list。 就是我们要不好的行为，我用红字给它列出来了，就是谎言、犯罪、含怒到日月、日落、偷窃、污秽的言语、苦毒、恼恨、愤怒、喧闹、毁谤、恶毒，这样不好的行为，保罗已经列了不少了，但不止于这些。那么我们穿上新人呢，是什么？说实话，是吧？做正经事，造就人的好话，是吧？要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就是什么？我们要穿上新人，所以它是一个清单，但清单不全。但是呢，我们信主已经不少年了，有没有？我们这个是，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体验，是什么呢？我们那个脱去这些旧人呢、啊，穿上新人呢、啊，不是像脱一件衣服。那刚才过来要来教会的时候，我把那个衣服一套穿上这一套来带领讲道，对吧？一会儿就完成了。可是后来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呢、啊，我问你完成了没有？可能也没有人敢说我完成了，是吧？一直还在持续着。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这里要叫我们脱去的一个弃绝谎言，这就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举个例子哈，我们有时候要去拒绝一个人啊，所以有的人说我不知道拒绝人，这是个功课。有的人也说他很会拒绝人哈，其实那个很会拒绝人也是害死人的哈。我们不想去参加一个活动，我们不想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会随便找一个借口。我发现了，我们也不管这个借口是真是假的，我们心里想借口的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我还婉言谢绝了，我对你很有礼貌，我们心里是这么想的，对吧？这是好事，我做了一件好事，因为做好事我不 care 我那个借口是真是假。我们的谎言这个时候是说的最多的，而且是不在意的。那真正叫你说谎言的时候，我看我们大家都不会真站着聊聊，但是呢这个时候说谎言是最多的，而且还有个借口。其实呢，我们看这里哈，你们要弃绝谎言，弃绝谎言有条件吗？不是说为了好事的时候我就可以。我们常常说善什么善意的谎言，是吧？这里经文告诉你，这里也包括善意的谎言哈。弃绝谎言，不要有什么借口，任何借口都不要，谎言就是谎言。不要说我目的好的我就可以说谎言，任何好的借口都改变不了谎言那个借口。我们刚才哥罗西书那个什么三到九段时提到新人，也再次提那个讲到谎言，是吧？很有意思，保罗这两处讲到谎言，不要彼此说谎，两次这都提到了，说明呢弃绝谎言呢对于我们新人的，就是信主的也是很难弃绝谎言。谎言呢会借着许多漂亮的外衣啊脱口而出，所以这里也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彼此说谎啊，但这是很难的。但不要因为难呢就因为说谎是可以的，也不是不是慢慢弃绝吧，反正是可以的，因为很难，因为有好处，所以我要慢慢弃绝。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呢，对于我来说找个谎言呢做借口的，你不如什么？不如直接说我不去。你要加上谎言，你把谎言去掉，你就说我不去。这种话虽然有的时候有人听得比较硬比较直，是吧？比那个加上谎言那个婉言拒绝呀、啊，在我看来要好多了。不要去，如果你真的有事实你可以加上，如果没有事实要进谎言的时候你就直接说我不去，就这样完了。所以呢弃绝谎言呢还有个行为，我也是我一直很在意的，脱去旧人难在难哪里啊？就我一直是很注意这件事情，就是那个什么怨言。这是什么怨言知道吧？谎言和怨言都是有理由的。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这里也是无条件的，不要发怨言。我呢，我是去年开始送餐的，是吧？去年六月， 我呢，我说这段时间没什么事，就操练操练这些东西，看看我自己怎么样。就是怨言，送餐服务人嘛哈，会出现很多事情的哈。有我给你举个很典型的，这是我们那个送餐司机一进来就常常卖怨的哈，小费没有小费 complain， 给送的时候送给你也是脸上挂着一堆很难看的脸色，脸不好看。还有个呢，改地址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我送到 UA 了，结果他说，哎，送餐司机啊，我在 Southgate， 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知道吗？他原来他在有好多原因发生的，他驱车在 UA， 他那天访朋友，他在什么，他在 Southgate， 然后他在 Southgate 点餐，地址不改。我们要干啥，回去约成就过一个的什么事，这改地址也是个很烦人的事情。还有人办了家，他家办了，他地址没改，我们就他那个 APP 上全是旧的地址，我们嚯也送到 UA， 他说我在当堂，所以改地址也是我也是很烦人的事情。这种事能不烦人吗？烦人。所以我发怨言都是有理由的，给脸色都是有理由的。还有个呢，饭店做饭慢知道吗？我要很快送啊，人家的那个我慢了以后，那个谁我身上好多单啊，那个订单的你要叫我递送的话不高兴啊，几点了，饭都凉了你还叫我吃，对不对？都饿死了，有的人直接就给我发我短信，我们会通信的，饿死了，怎么还不到，两个小时都不到，真的。这个时候你会跟那个服务，如果是不是服务员的事也好，是服务员的事，他又慢又出不了餐，一个小时不出餐，你会什么？你在饭店里跟那个服务员也会脸色不好看，甚至也会给他吵起来。我见过的，人家服务员故意刁难我们那个司机，就是一个小时来了三个单都走了，就他不给他，什么原因？肯定他 complain。所以呢，小费、改地址、坐餐慢，都是我愿意发的，新司机都是很难受的。不发怨言也给脸色，给脸色其实发怨言一个德行，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呢，我慢慢，我就消除这些东西。慢慢去掉，在这些事情不要发怨言。所以呢，前一段时间到就十一月份的时候，我很高兴，我觉得我差不多了，我已经可以叫什么不发怨言了。那天晚上呢，其实我告诉你啊，有一个体验哈，你怨言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心中会越来越快活的。我告诉你，不知道有没有谁有没有体会过，怨言会挤住我们心中的喜乐的，真的是这样的。但我那段时间很高兴，那天也是很高兴。哎呀，那天快九点了，我也快回家了，我也很高兴。我终于又是一个新的一天，没发怨言，心中特别高兴，高兴就坏事了。我刚要回家呢，又给我来了一个单，去送餐，那个烤鸡，那个炸鸡，我就去了。哎呦，我也很高兴，不发怨言的吧哈？你来了我就算了，你接来吧。不要发怨言，我就去了店里了。到了店里呢，我发怨言又一下破功了。我告诉你又什么回事呢？我到店里，那店里很忙，大家很多人在等那个炸鸡。这个时候我还好，不发怨言，对我还坚持住了，不发怨言。那么我就在这等了，在旁边玩玩手机就等了，也没有说什么。一会儿我那个爱吃的又一个司机又来了，他来了呀。过去给我聊聊天，他也报了他的单进去了。后面后五分钟他两个单全走了。哎，我说我这个后来的还在那个等。哎，我说不发怨言，好也不发怨言，你先走，我还把他送上车。我又继续在等，等了十五分钟还没出来，我心中呼噜，我这个时候开始憋了。我就算是心中马上就冒着一大堆原因，不自然而然的，你看到没有？我本来九点回家的，现在被你搞得前后半个多小时，我十点回不了家，我饿死了，我也饿了。然后我等了半个多小时，前面那个我那个同公司的司机他早都走了，怎么搞的？哎，我说我也回不了家，然后我这里还越来越慢，我心中一下就火了，我也那就把那个啥，把那个不发怨言那个警告啊，就放的不知道去哪里了，啪叽就走到那个窗户，就跟服务员说：“你怎么搞的？” 我也都很有理直气壮的，对吧？你看我后来的怎么你就给他弄走了，我这个先来的到等那么久你要不给我，我发完我刚说完，哎呦，完了又破功了，我这一天又白搞了，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真的想到那个谁，保罗有一句话叫什么，刚才我们也读了吧，这叫什么，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说保罗啊，你太厉害了，我今天所以说呢，发怨言啊这件事情啊，你谈的时候有的时候真是好，可是呢当我们有的时候情况啊，那个理由那个我们那个理直气壮一个劲一个劲一个劲的加的时候，怨言也挡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来了。不是说我只有这个知识有用的，我们有这个知识没有用的。所以当我们要定他人罪的时候啊，要想到可能我不在他那个情况，是不是？我们不了解他，人呢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辞去救人的行为啊，不是时间的问题，更是什么一个罪性的问题。就是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这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个救人啊真的难去啊，扎得很深深的根呢、啊、比我们这个新人扎根扎得更深。好了，我们要辞旧的，一个是行为的，一个是知识的。第三个呢，心智改换一心，知识的更新是脑袋里的，穿上新人是行为上的，这两个不能划等号。我们这移民到加拿大的人呢，如果不是全部哈，其实有相当一部分读书是很在行的，行不行？你说一说，我们身边博士、硕士什么，至少也来个学士，对吧？一大堆都是会读书的人。我们有圣经呢，我们有属灵的书籍呢，现在更方便，比我们以前读书还方便，电子版有的是，是吧？成本也低，什么微信上面都传的这些东西，只要我们愿意花时间去读哈、啊，去想啊，我们知识的更新发生的非常非常快，一会儿我们就可以跟人家不用讲到。他那个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你都会头头是道的，一大堆圣经的道理都出来了，所以我们知识的更新相当快，是吧？如果你还又被呼召去念个神学院，一会儿你跟我一样站在讲台上来，对吧？用不了几年时间，对主的知识可以迅速增加，这是知识的更持久。但是呢，比较而言呢，我们行为上的救人呢，持得更慢。就脱去行为上的救人的行为啊特别慢，穿上新人呢、啊、这个事情就发生的很慢，也就是说知识和行为的什么脱节问题，这是我们都有体会的。所以这种行为的改变与知识的更新之间的差异呢，在我这种人呢那个事情上表现的更为明显。比如说我在台上可以讲的头头是道，把圣经可以讲的什么千分万系，有道有理的。如果行为哈更新慢啊，我们行为啊，我的行为更新很慢啊，就行为跟不上来，行主的道行不出来啊，实际上往往是如此啊。这样呢，我讲道呢就缺少什么，讲道讲知识缺少什么，后面那个行为的支撑，是吧？我讲到就算有道理有知识软弱，但是呢也是什么软弱无力的，不感动人的，是不是？所以说这种事情呢，知识和行为的脱节，在我们传道人身上，我就刚出来的哈，发生的特别明显，也很特别容易让人家看得出来。但你做平行中做这些反正你不讲，对吧？你也不知道我知识怎么样，你也不知道我行动怎么样，是吧？现在我们讲道的过程就是个行道的一个过程，不要说就整个这个讲的过程就是一个行的过程。所以我上次一回去，人家说，哎，你去做传道有什么区别？我说告诉你，你做那讲道就不一样，我不用说讲的内容如何，都不用讲，我这个讲的过程中表现的行为就是我的一个道，是不是？就是我这个过程所表达的出来那些我人的一个特质，这就是一个道。但是因为你站在这里呢，你所有的你的特质会展示无疑，所以我也很害怕， 所以我们面试我也告诉这个事情我也很害怕，不要说我讲的我的东西里面的内容我可以讲组织的很好，可是呢我的行为不好，不用讲你背后的别的行为，就讲我现在讲到这个行为人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很重要。所以行为讲到脱去行为的支撑就软弱无力，讲的也没有力，所以呢行为要不断的更新。但是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有没有想过，知识更新跟穿山行人不同步的问题出在哪？我一直用我们可以从常识上做一些分析，但是我现在今天呢跟你用圣经来分析，圣经的知识来分析一下，其实就是心智改换一心。行为的改变是很难，但尽管很难，弟兄姐妹我们也不难发现有的人的生命是经过翻转的，承认吗？你说这个教会，哎，这个人哇他真的是有爱心啊，你也会看到有的传道牧师啊，哇这个牧师真好，讲的真好，你不是在讲的说他讲的真好，而是他讲的那个过程，就我刚才说的表现的特质他很好。那个小胡他对一个牧师特别欣赏，就是那个迪克，我们一个老牧师他的儿子，他讲的内容其实各个传道人的内容啊都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讲理论的，有的人喜欢讲感性感动人的，那个牧师就是那个语言啊，他的语调啊特别温柔，很感动人，情感型的，他听得特别好，他这个人有爱心，你看你就会见到这些有爱心的人，对吧？所以说呢我们行为的改变是很难，但是不是什么不是没有可能的，是不是？有的人翻转过来了，我们可以见到这些例子。所以呢不管是平信徒呢还是传道人呢，他们的行这翻转过来的人呢，他们的行为呢都蒙会众喜悦，说他们有爱心啊，他们的言行举止啊这爱心的自然流露出来了，所以带着他的行为带着爱的力量，所以这样他讲到他也有力量。所以呢是他站在那就可以感受到爱的氛围，我也有感受感受，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人，但凡这个人我就觉得很舒服，这就是他自然而然的流露出的爱的那个氛围，很使人爱，他的爱的就可以像爱包裹着一样使人很感动。那我也愿意到这种状态，我相信啊，弟兄姐妹也愿意到这种状态，怎么办？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这就是心智改换一心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愿意这个问题啊，这就是我们刚才经文。其实呢我们刚才讲知识的时候是在四章二十节，二十节学了基督这些知识，对吧？脱去旧人二十二节和二十四节穿上新人，这是行为，是吧？其实我们所有的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啊？心智改换一心，我们改了吗？我们觉知信主了，我们真的觉知信主了吗？信耶稣是救主，我看来你我们是信了，但是信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可能真的还没有这一步迈得很慢。所以说我们的问题是在心智改换一心，那我们用圣经的一些知识来分析一下哈。圣经告诉我们人一生的果效是哪里发出啊？心发出，心发出。但我们学了知识在哪里啊？在脑袋里。但是知识要通过行为发出果效，是吧？没有行为发不出果效。那么它一个中转站，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我们的行为是什么？从知识到行为有一个什么？中间有一个中转站在哪里啊？心。所以说我们从知识要发出果效，要有心发出的果效，所以要有心。这就是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么知识的果效呢也是由心发出的。其实我们的心啊被学到了知识改换一心呢，我们的果效才能出来。那问题出在哪？我们再继续往下走，我们原来那个我是什么？那个救我是什么？救人是圣经叫救人啊，救人是什么？是被心智，是被那个什么私欲迷惑的，是吧？就是被私欲包裹的。 哇，一被自私包裹的人，你很想击穿他吗？很难很难，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救人的心是被那个私欲包裹的，被迷惑的。那么我们新的知识为什么进不去啊？那个旧有的心私欲保着我们呢，干什么？一直在抵挡啊！耶稣说你别进来，你别进来，你做主啊，你别做主。但是我脑袋一个劲地告诉他，耶稣是主，耶稣是我生命的主。那个心那块那个私欲在那里，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一直抵抗着，一直抵抗着。所以呢，表现在我们在生活上，就是我们思考的时候，都是为我。先什么先自我，就不要说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这是真的是不对的。但是我们改很难很难，要把耶稣放在第一位啊，很难很难。我们的私欲在顶着，我超过耶稣，我们的心啊，是我的私欲啊，超过耶稣，我超过耶稣。但是脑袋说耶稣超过你，靠在那地方。那么这样的心要怎么办？所以有人说啊，从脑袋到心的距离啊太远，有一生的时间都走不过去，就这个意思。因为私欲在挡着，你的脑袋的知识进不去，占不了。耶稣占不了我们的心，他进不去，心智改换一心实现不了。 OK， 那么有一句话我们可以用的，诗篇34:18，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这句话呢，就是我给你改一改哈。耶和华靠近心碎的人，伤心的碎了，是吧？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的心啊被击碎以后，击碎以后就是什么？我们的私欲那些呢，也被击碎了。这个时候就要把心碎了，我真的是碎了，碎了。所以说，我们说的有一句话叫什么？人的尽头是什么？神的开始，就是这个原因。当我已经走到尽头了，我的所有的私欲都走不动的时候，这就伤心了。这个时候呢嘛，神的知识，耶稣的道就慢慢慢慢进去了。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人的尽头，神的开始。耶和华靠近伤心人，这个时候我们心碎了，我们的耶稣才慢慢慢慢走进我们的心。所以什么呢？心碎要什么？人什么时候才会伤心，才会心碎呢？大多数情况是什么？苦难，是吧？好多好多传道人很好的一员，他吃过很多苦，对吧？很多基督徒就是他自己经过苦难了，他就会去带领别人信主，对吧？他知道怎么安慰。所以说苦难，为什么苦难是有这么人的尽头，是神的开端呢？因为苦难可以击碎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私欲啊重新震荡一下，震荡一下，然后呢，神的心、神的知识才会进去。所以苦难击碎我们的心，把我们原来有私欲迷惑那个心呢，给破碎了。然后这个时候，耶稣的道进去了。举个例子哈，彼得三次不认主，那个事情在我们对。我们如果从世俗的角度，那个不是个苦难，从灵性上是这个极大的苦难，你知道吗？人不是说吃苦过不去，就是说我们去生活上的苦难，其实人很能熬的。人能难熬的是什么？属灵上的苦难，就是灵性上的苦难，知道吗？这个会促使人自杀。你没饭吃，你苦，你不一定自杀，但是灵性上的苦难会使人自杀。什么原因啊？彼得他三次不认主，他以前的话跟着那帮弟，他是老大嘛，他是那个第一个，他自己心中也是老大，就是十二个里面他自称这是老大的那个地位。他耶稣一说什么，我来你死了我也跟着你去，对吧？可是他说三次不认主，这出现什么问题啊？他的光辉形象什么没了，在别人在那个其他门徒当中没了，在自己的心中呢也没了。这个时候你的一生会什么？从天上什么？如果你是追求这个，你的一下那个灵香就全部从天上掉到地上去了。这个时候他干啥去了？他痛哭了。他痛哭了这什么？他去接受，他没有去自杀，他去接受了我原来是这么不甘的，对吧？他心碎了。所以说苦难啊，不一定是生活中的苦难，是灵性上的苦难，这是最难通过的。 有一个人没过去是谁啊？犹大没过去，他自杀了，是吧？所以这种苦难，还有一个人是谁啊？保罗。保罗开始什么？抓那个门徒的，抓基督的门徒的。按我们现在的话，他是官，对吗？带着那个大祭司的指令到处抓人的，他是官，很厉害的。可是被主耶稣的光一照，反过来呢，他的眼睛瞎了，他的眼睛是瞎了，但是呢，他从此干什么？他的心开了，是吧？原来我抓的人是主，那么他的心一下就是碎了，他原来那块心碎了，那么耶稣的光呢，借着那个裂缝呢就进去了。非常的苦难，保罗那个也是属灵上那个巨大苦难，他原来是非常热心的去抓信基督的人的，他现在说不行了，他把我弄得这个样，原来他很厉害，是不是？他才是真正的主，他灵性上也纯粹的倒转。然后呢，从此呢，耶稣也好，他保罗那个心呢才叫焕然一新，改换一新呢，主也带领他一生宣教，这就是改换一新。对，好了，弟兄姐妹，我们有个有趣的问题哈，既然是苦难能击破碎，能击碎人的心，然后使我们的心智才有可能改换一新。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要不要求苦难？我真的遇到过，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他就告诉我那个。我们弟兄姐妹在桌上查经，我要求苦难，我要求苦难，我才能好好的侍奉主。那我你给他建议什么？当时我也没给他建议，我说这个事我当时也没想到那么多道理。要不要求苦难？要不要求？我告诉你是不用求，不用求苦难。可不必求，为什么呢？主耶稣说过，你们在世界上什么？你们有苦难，对谁说的？对约翰彼得他们说的，是不是？这苦难来自于哪里啊？来自哪里？撒旦。只要我们坚守耶稣的道的话，那苦难什么？是必可这个什么必修课，你不用去求，只要你生活在愿意生活在耶稣的话里，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是魔鬼掌权的，他怎么能容易放了你呢？是不是？你必然会遇到苦难，不用去求。所以说，我说大可不必求苦难。我们那我说什么？我就要守住主的道，过圣洁的生活，那么我们就少不了苦难。所以说圣经说什么？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我找到结论了，要保守我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是他下一句是吧？但是我现在保守我心用在这个地方，你不用去求苦难，你就保守我们的心。什么叫保守我的心啊？我们以前像那个碎心碎的是吧？我们那个保守我的心，你说我不碎行不行？我保守我的心，我的心就一直被我自己占顾着，是不是叫保守我的心？圣经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很多话也不好，也不好玩。保守我的心，就是我的心保守在主的道里面，这叫保守我心，保守在耶稣的旨意当中，这是我的保守。竭力追求圣洁的生活，当然我们这样自然的少不了苦难。这苦难呢，就是你即使不管怎么样遇见苦难，我一直是保守我的心，不走邪路。那么我们自然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神也会叫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还是要保守我的心，从那种软弱中跑出来，就跟彼得一样，不要像那个犹大。所以呢，我们的心智呢，就自然不断的成熟，灵性也继续的成长，在知识上也渐渐的更新，越想越来像他主的形象，像我们主的形象。所以呢，求苦难你不如求什么？还不如求主赐给我们一颗勇敢面对苦难的心， 在苦难当中呢，保守住信仰，保守住主的道。所以说，你求苦难就不如去求保守我心，我的心守在主的，把我的心守在主的道里面，这是对的。所以呢，你不用去求苦难，你就求在苦难中保守的心，这是我们可以先救出的。你就是说，我们平常就叫什么，照着主的话活，其他的一切都会自然而来的。你想睡吗？如果你的心没睡过的话，那自然就有睡的过程。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最后讲呢，我们愿主的道呢，在我们的心中呢扎根更深。不是说我们主的道在脑袋中扎根更深，我相信我们大家呢在脑袋中扎了很多根呢，就是扎不得根，深不到心里面去，从脑袋到不了心里面去，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多人遇到一个毛病，我也是有这个毛病。所以呢，我们愿新年里呢，我们你和我呢都可以有一个更新的我，越来越像主的形象，所以愿主保守我们的心，引领我们在知识上渐渐更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在形象上越来越像他。这是我今天最后的一个结论。好了，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叫我们可以有得救的盼望，叫我们被私欲所迷惑的心可以重新有新的道，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进到我们里面，借着耶稣的死，让我们可以重新接受你，让你的道在我们的心中可以来到我们的心中。天父，我们愿意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候，我们愿意和弟兄姐妹都愿意把我们的心也交给你，求你，求你的道在我们的心中掌权，让我们也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来欢迎你的道，又把我们自己可以交给你，让你来掌管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做王，然后引导我们在行为上可以持续救人，穿上新人，不断地在形象上可以更像你，让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中都蒙你的祝福，越来越像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